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当美国人民看到这份评估报告的时候，他们会更加意识到国家面临的传统威胁，譬如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不过他认为他们亦都会意识到他们的国家面临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民族国家的重大威胁。报告提到美国面临着中国在包括网络安全、外国影响力、供应链等方面构成的潜在威胁。沃尔夫星期二，就是10月6号在推特上面表示，来自中国的威胁将会是美国人、美国本土以及他们生活方式面临的最长期的战略威胁。报告又说，中国已经对美国本土构成了高度的网络间谍威胁，北京的网络攻击能力将会增强。报告又提到，中国的网络参与者将会继续从事广泛的网络间谍活动，从美国企业和政府机构窃取知识产权和个人身份信息，以促进他的军民工业发展获得经济优势，并且支持情报行动。中国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威胁和潜在破坏能力正在增强。国土安全部预计，中国针对美国公司的网络行动将集中在关键的制造业、国防工业基地、能源、医疗保健和交通的领域。此外，中国很可能还在发动虚假信息运动，将新冠疫情的责任转移到美国等国家。自从2019年8月以来，超过10000个疑似的虚假推特账户参与了一场据称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影响力运动。中国很可能会继续他的应对疫情的讲法，并且继续诋毁美国官方的批评，因为中国认为这些批评玷污了中国的全球的形象。报告又提到，在美国大选之前，中国可能会继续利用影响力行动来诋毁美国政府以及他的政策，并且塑造有利于中国的美国国内的信息环境。中国还将进一步利用他的传统的软实力的影响工具，以推动美国的政策更符合中国的利益。报告又说，中国还在试图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建立对州以及地方领导人的影响力。中国官员认为，美国州和地方官员享有一定程度的外交独立性，并可能利用这些关系在关系紧张时期推进符合中国利益的政策。这份评估提到，中国和俄罗斯仍然是对美国供应链完整性的最大威胁，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先进的情报和网络能力渗透到可信赖的供应商和销售商，以锁定设备和系统。犯罪分子还会通过在第三方软件之中插入恶意代码来到对使用这个软件的公司进行攻击，从而破坏供应链。国土安全部在这份报告之中还提到了中国在医疗用品等的威胁。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已经查获来自中国非法制造商的逾100万套 FDA 禁止的新冠检测试剂盒和75万只假冒的口罩。报告又警告说，中国一直在关注美国医疗供应链的短缺，并且称中国可能会利用这些短缺迫使政府采取更亲华的政策。评估还警告说，中国或者继续利用美国的学术机构和签证系统来到转移有价值的研究和知识产权，此举将会损害美国的利益。报告亦都提及了中国违反美国贸易政策，并且称尽管美中贸易谈判取得了进展，但是中国犯罪组织行动仍然将会是美国在未来一年执行贸易法律和政策的时候面临的主要的挑战。沃尔夫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新闻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的威胁涉及多个方面，从大家看到的网络威胁，从外国影响到供应链安全，利用美国的学术和签证系统，外国在美国的投资违反贸易政策等等，无缘的。他又说，从各个方面来看，威胁一个接一个，他们看到中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试图真正对美国造成一些长期的伤害。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扎克库珀认为，这份报告在很大程度上面是对美国本土面临的威胁的一个良好和客观的评估。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似乎更直接地基于情报界的调查结果，而不是高级官员最近的一些言论。而这些信息大部分已经公开，但是对美国政府来说，将其中大部分会编成一份官方评估报告是有帮助的。 公眾亦都更加容易獲取。佢又話喺如何處理呢啲問題上面，美國將無法唔將佢作為同北京關係嘅優先事項。呢啲意味住其他類型嘅雙邊合作要以中國解決呢啲問題嘅努力作為條件。國土安全部嘅呢份報告亦都列舉，除咗美國面臨嘅嚟自俄羅斯嘅種種威脅，呢份26頁嘅報告之中提到，俄羅斯擁有世界上最先進嘅網絡能力，可以通過網絡攻擊破壞或者破壞美國關鍵嘅基礎設施網絡。報告又話，俄羅斯國家行為體將會繼續以美國工業同各級政府為目標，進行入侵性嘅網絡間諜活動，以獲取經濟政策同國家安全嘅信息，從而促進俄羅斯嘅戰略利益。俄羅斯亦都有能力連續數個小時甚至數日進行咁樣嘅攻擊。國土安全部仲將俄羅斯列為虛假信息嘅主要來源，俄羅斯好有可能係美國國內主要嘅秘密影響者同虛假信息嘅提供者。此外，呢份評估仲提到俄羅斯或者喺度試圖影響美國嘅大選，並且利用網絡影響力嚟到破壞美國選民嘅睇法。莫斯科嘅首要目標係破壞美國嘅選舉進程，通過不和、分裂同分散注意力削弱美國，並且希望美國挑戰俄羅斯戰略目標嘅能力得以減弱。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二喺一次講話之中表示，佢哋唔會容忍外國干涉美國嘅選舉，亦都唔會容忍威脅到投票嘅神聖性，以及破壞公眾對選舉結果嘅信心嘅犯罪活動。除咗中俄等國對美國構成嘅重點威脅之外，評估仲提到受意識形態驅使嘅單獨犯罪者同小團體最有可能對美國本土構成恐怖主義嘅威脅，而國內暴力極端分子就係最持久嘅致命嘅威脅。報告又話，暴力極端分子將繼續利用公眾對新冠疫情的恐懼和對社會的不滿，推進合法抗議活動，煽動暴力恐嚇目標，宣揚他們的暴力極端的思想。暴力極端主義媒體就幾乎肯定會傳播暴力極端主義意識形態，尤其是通過社交媒體在美國境內鼓勵暴力並且影響行動。報告又提到，在國內暴力極端分子當中，種族和民族動機的暴力極端分子，特別是白人至上主義極端分子，仍然都會是美國國內最持久、最致命的威脅。此外，報告還提到跨國犯罪組織、非法移民亦都有可能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特別是那些設在墨西哥的組織，亦都將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利益，包括洪水、飓風、地震、野火等在內的自然災害，亦都將會是對美國的持續的威脅。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